感谢主能够又一次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三个月前我在这里就跟大家交通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整章都看完，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我们会好，我们还是把整篇都读一遍，弟兄们读单数，姐妹们就读双数。我们一起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名。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奈和非礼图。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着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真紧的。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 当你的众儿女奉你的名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必定照着你应许的，你就会在我们的中间。主，愿你的圣灵在这里来教导我们，将你自己的话语再吹气在其上，让你的话能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里边。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是要敬拜你，愿意藉着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更多的来向你顺服，也更多的来爱慕你的自己。求主在这里掌权，用宝血洁净遮盖，也用恩膏来涂抹。我们要对主说，主啊，请说话，你的众仆人们在这里静听，愿主在这里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每次读到提摩太书信的时候，我都必须重新的再提醒一下他的背景，就是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很快就要去见主，因为事实上他写完这信不久他就殉道了。那么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他的一生是被主得着的人，所以他只有一件事，为主的事情着急。所以在他临走之前，他觉得有一件很重的事，必须把他所传的福音，他所信的这位耶稣，跟基督徒该怎样的生活，怎样在神的家中，就是教会中来度日，是一件非常非常真实跟具体的事情。所以他就写下了提摩太前后书。那在提摩太后书这里，我们上次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给他指出一个主题，叫做基督耶稣的精兵。他要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很自然的就已经成为了神的军队的一员。我们一旦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旁观者。你必须记得，主救你，主也召你来成为他军队中的一员。因为这个世界，管辖这个世界的是那一位与主为仇的魔鬼，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是神从世界中拣选了我们，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儿女。那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就需要明白我们当怎样的在世来度日。很多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以后，因为主的爱的激励，我们都有一颗很热切的心，我们巴不得能够更好的来讨主的喜欢，更好的来认识主自己的话语。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边，他其实就把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他浓缩在这些很简洁的话语里边。所以我们每次来读的时候，盼望这些话我们都存着一个非常感激的心，是圣灵透过使徒来提醒我们这些属主的人。除非你不想讨主的喜欢，你听这些也没用。那么上一次谈到在第一章的时候，我的记录里边是我只交通到第六节，一开始讲到一个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他具备需要有几样的东西。上次谈到在军中当兵的，不以事物藏身，就是说一个当兵的他必须
不被任何世上的事情、家里的事情、个人的情感所缠累。他必须认定他是一个当兵的，很简单的就是服从命令。其他的事，我记得有一次一个故事哈，英女王要求她的一个手下去完成一件非常危险跟非常艰难的责任，结果这个卫士呢，一面非常忠心于女王，但是他心里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因为他可能自去就不回来了，而他家里的孩子还很小，他的妻子还很年轻，他很担心上边还有老父亲老母亲，这是每个做人的人很自然的感受。然后女王看得出他心里的为难，就对他说，你负我的责任，我负你所有的责任。他听见女王对他讲这句话，他就安心去了，因为他知道说女王能够照顾而且负责任的，不管他家里的任何的需要都成为了女王的责任。同样，我们这些被主招来成为主的兵士的人，主吩咐我们的，如果我们懂得专心一致的来遵行的话，同样我们听见主对我们说，他负我们所有的责任。你做不到的他都可以做得到，你持守不住的他能帮你持守得住，但是他要求我们不要用被事物缠身。说穿了，就是一个当兵的不要有太多别的计划，你已经没有计划，你的计划只能说听从上级的命令，他吩咐你安排你怎么去你就怎么去，这样呢会得到我们的主人的喜欢。第二点，一个当精兵的人，他就是说到这里，人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里又说到我们好像运动员在床上在场上比武，但是比武有比武的规矩。你进入一种比赛，不管任何的一种运动，它都有一套规矩的。你如果违反了那规矩，你所有的成绩等于零，马上就出局。那同样，基督徒也有圣经中神给我们清清楚楚的吩咐。基督徒不是随你自己的意思，我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场上比武有规矩。我们的规矩是什么？有主清楚的话语，有圣灵在凡事上给我们的教导和恩膏的运行的教训。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基督徒常常有两种的偏激的难处跟可能性，一个就是只凭感觉，却没有圣经清楚的根据和圣经的教训，这是危险的。另一种呢，他可能真的有读圣经，但是他却把圣经的字句死死的拿来运用跟套在自己跟别人的身上。我们要感谢主的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套的道理，所以连主耶稣自己都说字句会叫人死，你不要以为你圣经读熟了你就得了，只有里边那一个的灵，圣灵把主的话再说活了在你的里边，那一个是生命，那一个是亮光。所以基督徒很可宝贝的是，我们有圣经做我们衡量的尺度，不管你的经历多神奇， 你觉得多好，如果跟圣经的话相违背，你要弃绝这一切的所谓的经验。同时你也要记得，我们的信仰不是一套一套的道理，是有生命在我们里边的运行，圣灵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是这样活在主面前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会活得非常的自然，别人也会很自然的在你身上得到一些的帮助，因为你不是整天要求别人，你这个错了，你那个对了，你知道必须在主的爱中用生命来扶持人，来跟人一起来长进。第三点，他这里说到，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就是说在我们获得收成以前，你必须愿意付出你的劳力，你必须愿意殷勤的去做啊。现代人有一个东西很奇怪的，就是我要先看到我才算。其实没有一个农民在没看见收割之前就不劳动的，你非得相信而且殷勤的劳动，你会可以带着一个盼望，你所撒下的种经过你精心努力的经营才可能成长。所以在我们有许多很美好的理想的时候，别忘记首先要行的是必须自己付出那些的劳苦。那接着下来第八章第八节，他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这是一个秘诀。任何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在什么的环境底下，你很困难或者你并不很困难，但是你要叫你自己的灵命刚强，叫你的眼睛明亮，必须记得这一件事，你要思想纪念耶稣基督。我很多次碰到自己的难处，我个人相信不是后来请教了什么别人高手，或者我自己突然间变聪明了来解决这些的面临的困境，而是每次当我来转眼注意耶稣的时候，当我来思想耶稣的时候，你会真的知道什么事情都会变原始的，什么环境都可以消化掉的。我曾经跟大家说过一件事，一个补鞋匠，现在可能补鞋匠不太多，以前很多哈，路边都有。他在那里一边补鞋一边唉声叹气，然后就有一个传道人走过问他，他说你为什么这样忧愁呢？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吗，我最近我的妻子刚刚在两三个月前死了， 跟着我的孩子也在一个月前就死了，我们不忧愁吗？我以前边什么都没有了。他真的充满了被周围发生的这些悲剧啊，把他压得非常的痛苦。结果这个传道人突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就只是突然间就告诉他一句话，他说你想想耶稣吧，想想耶稣吧。后来这个皮匠修鞋匠他听了这句话，他回去一直在思想，想想耶稣吧。他真的就在那里一直思想到默念到主耶稣怎样的教导，主耶稣自己是怎样的生活。当他这样来思想耶稣的时候，他整个的心情就得到了释放。为什么？如果你被人误会，如果你遇到极大的困难，你想想耶稣的时候，他遇到的难处比你大得多。有谁的遭遇像耶稣那么样的痛苦不公平？有谁在像他一样被朋友出卖？有谁像他一样公义圣洁却被人吐口水在他脸上？有谁像他那么大有能力创造万有却被人捆起来鞭打？你想想耶稣，你的难处不算难处，你的痛苦不算痛苦。你想想耶稣，你知道耶稣能体谅你，因为他做过人。弟兄既然有血肉之身，他也亲自取了血肉之体，为的是什么？为的要能够跟你我表同情，能进入你所有的警戒的里边。他会对你说，你所有的我都知道，我也经历。其实你如果很得意，春风得意，让凡事顺利，你也真的需要想想耶稣。耶稣曾经拥有那么多的丰富，天上地下所有的荣耀本来都是他的，但是他愿意为救人，他变得贫穷，他变得孤单，他走那条最痛苦的十字架的路。他有很多的丰富，但是他没有留下一样东西为着他的自己。有人读过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告诉我们，耶稣行很多神迹，但是他从来不为自己行一件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如果我们常常来思想耶稣，我们真的整个的心的状态，我们的价值，我们的人生和盼望会大不一样。我提取这句是什么？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末世的人，我们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的，但是你记得，你要纪念，你要思想耶稣。所有的事物都会变得暗淡，不再吓制你，不再迷惑你，不再让你为难，因为耶稣跟你同在的话，没有什么东西比他更宝贝。他这里继续的说道，他乃是大卫的后裔，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这是我们常常要互相提醒的地方。传福音
这两点基本上就非常非常清晰的把福音讲给人听了。福音是什么？是一位曾经是人的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有家谱，他有清清楚楚的历史记载，你可以在圣经中在历史上看见这个活生生的人在人世间生活了33年多，他留下许多美好的教训榜样，都是可以在记载中寻找着得到的。对中国人，我们常常说你见过孔子吗？你没看见，为什么你会信有个孔子？因为孔子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非常伟大的一位思想家，一位老师。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孔子亲自留下来的记载远远没有达到耶稣所留下来的记载的十分之一。他在历史中有那么多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记载，我们不是在幻想。我有一次跟一个人讲福音，说到耶稣，他说这是人想出来的人，我说你太糟糕了，对不对？这说明我们一点历史知识都没有。你以为我们的信仰是跟许多的偶像崇拜一样可以创造出来的吗？耶稣是真正的人，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为什么？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亲身经历过的。任何一个基督徒都能这样说，主住在我的心里。为什么？我知道我的罪因信他我得着赦免，我享受过这一个罪得赦免的喜乐和平安。像什么？像我欠了人一大笔的债，天天惶惶恐恐怕见他的面，但是有一天我这个欠被我欠债的人对我说，你的债有人替你还了，你不用再担心了。你知道我们的心有多少的开心吗？你知道我们亏欠神多少的罪恶，我们一生中多少背叛神对不起人的事，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代替我们去接受这个罪的代价，而且他走在人间，我刚才提过了，他不仅仅能够与你与我表同情，其实他叫一切信他的人说，来跟从我。我们不只要得着这个救恩，我们还要来跟随他的脚踪，就是说让他接着重生活在我们里边。继续，今天你不要小看教会啊，不管你看他有多少的软弱，里边有多少人是你觉得不太满意的，但是你要记得的是，教会就是今天耶稣继续活出来的一个见证，就是他的生命他的救恩能继续的透过教会他的身体来向世人输送恩典的管道。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所以这位耶稣他不仅仅是人，他以复活的大能来证明他是神所立的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如果耶稣不复活，保罗说你们的信就是徒然。耶稣复活了，他不仅仅在历史上
多次向人显现跟证明，他今天也藉着圣灵要活在你我的当中。所以我巴不得说，在座的你如果没有信主的，你要快快的来接受这一个的福音，因为都是神慈爱跟怜悯的呼召，要让你能够享受，能够得着这个永恒的福分。那对于那些已经信主的人呢，我们也要互相的提醒，复活的主今天在你身上有权利吗？你今天生活是让主活在你里边吗？还是你就照样过你自己的日子？我很痛心的说，当我听见一些非信徒这样的说，你看那个人是基督徒，太糟糕了。从我们的本性，我们都是太糟糕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记得，我们既然蒙恩了，在第二章的下篇讲过一句话哈，我先把它跳出来用，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是对基督徒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不义的事不是基督徒可以做的，而且可以装作没那回事一样的来做。有复活的主，他向我们证明他真的是神所立的基督，同时他要活在你我的里边。所以这一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对于还没信主的人是一个很大的福分的呼召。你来得着耶稣，你不是得着一些外边什么的东西而已，你更重要的是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和救恩。你会发现活着跟以前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为着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这里说到保罗有一个心思，非常清晰的心思，如果为着传福音，为着福音的缘故，他必须经受苦难，哪怕坐牢，哪怕砍头，他愿意。为什么？他有一个目的，要叫别人都可以来得着在基督里边的救恩。第一步跟着是什么？还要得着永远的荣耀。今天我们太多基督徒接受一种廉价的概念，我们只想我们得救了就够了，我要信耶稣，我以后进天堂我就够了。其实你永远远远的没体会到福音的内涵。福音起先是赦免了人的罪，把你从罪恶里边，从死亡里边，从撒旦权势里边，从世界的迷惑里边，从你自私败坏的个性里边拯救出来。但是福音还有一个更荣耀的目的，要把你带进耶稣基督的荣耀里边。耶稣不是一个人自己的荣耀就够，他不要降生他已经是荣耀的，他不要成人他已经是在神里边的荣耀。他之所以降生为人，就是要把我们这些罪人提拔起来，拯救赦免，然后接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同享他的荣耀。所以你要想到基督徒是不得了的事，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我记得我初初得救的时候，我有一次，其实也不是狂妄哈，其实基督徒的那个高兴啊，不是带有骄傲的本质的，不像魔鬼一样整天我要升高我要升高，不是的。 那基督徒的高兴是什么？主把我救了以后，竟然有一天他要让我跟主耶稣一起在荣耀的里边。你想想这个，你知道我在小时候我去农村的时候啊，我觉得有人能够做大队长、公事书记，那县委书记更好了，不得了的大。等到我得救的时候，我有一天忽然想起来，我说：“哎，其实我比他尊贵的多哎，啊，我可以继续挑粪，我挑泥啊，但是我身份比他贵重的多。为什么？有一天我在主的荣耀里边有份。有一天，当每个人都要面对终极审判的时候，我能够称之为审判人类的神说，他是我的父亲，他是我的父亲。我们没有害怕审判，我们没有害怕未来啊。今天我知道中国人今天有一种迷茫，就是比赛有钱，比赛谁的钱更多，比赛谁的势力更大。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得着这些，那一天在审判台前是一分价值都没有，那些都是会朽坏的东西。只有一个本来被人瞧不起的，自己也非常非常消极的罪人，他因着蒙了神的救恩，他却能够欢欢喜喜的称之为创造万有，大有能力，又圣洁，又荣耀，又满有慈爱的审判子，称他是我的天父。你知道这是多美的一件事。那时间的关系，我要停在这里了。如果你还没信主，我趁着这一段短短的话，让你知道福音实在是太美的事。他成为了人，然后他来救我们，他就向我们证明，藉着复活的大能，他是神所立的基督。而且他不只要救你我，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荣耀的结局里边。那求主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看见永恒跟生命的真实，也能够看透今天地上一切的物质何等的短暂。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就是保罗临要被殉道之前，他还忘不了要说到这福音奇妙的地方。主啊，也愿你的教会，愿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罪人，能够天天的来思念你，好让我们能够从软弱中刚强起来，从迷失的当中回到你的面前，好让我们从世界许多的迷惑里边被拯救出来。主啊，愿你自己在你自己的教会中被高举，叫你的福音被广传。愿意今天在这里听见这些话的，没有一个空空的回去，让圣灵继续的解释你的话。奉主耶稣的名求，